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启动4100亿欧元抗疫纾困，欧盟财长廖达协议。美国众议院议长宣布新规定，限制人员进入众议院。纳瓦罗话，有一个数字会让所有美国人都震惊。武汉肺炎疫情当头，纽约染疫死者挤爆太平间。美联储协助中小企业融资计划，川普表示欣慰。新加坡封城抗疫，市区宛如空城。航舰舰长被拔，引爆海军风波，川普愿调停。美 CDC 话，孩童感染武汉肺炎，1/5可能需住院。下面请听详细嘅新闻报道。据消息人士礼拜一透露，欧盟即将通过一项经济纾困方案，以协助受中共病毒疫情重创嘅成员国，但方案内容未达意大利同西班牙要求嘅纾困程度。法新社报道，欧盟财长7号将举行视讯会议，会中预料将通过呢一方案，动用欧元区4100亿欧元资金。不过，由于北部富有嘅国家同南部债台高筑嘅国家仍存在重大分歧，预料财长会议将搁置冠状病毒债券嘅提议。目前，北部国家保守派政治人物担心，呢一计划意味最后要分担所有国家嘅主权债券，系由佢哋嘅纳税人嚟为南欧国家埋单。德国总理默克尔礼拜一重申，主张启动欧洲稳定机制嚟协助有需要嘅国家，但佢未提到共同发债嘅问题。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礼拜一喺一封信中讲，众议院将来采取进一步措施，限制众议院入院人数。佩洛西讲，具体嚟讲，而家所有众议院文件，例如法案或决议，都将通过电子方式提交。他表示，从礼拜二开始，工作人员必须以电子方式向专用且安全的电子邮件系统提交所有场馆文件，包括法案、决议、共同发起人同备注确展，而不是在演讲大厅或医务间将这些材料面对面交给工作人员。白宫制造业同贸易顾问纳瓦罗礼拜一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有一个数字会让所有美国人震惊。中共在1月24号到2月底之间，从全球买了22亿个口罩，这数字相当于中共一个月囤积了中国半年生产的所有口罩。纳瓦罗在受访时讲，在那段期间，中共基本上一直在试图囤积市场上的个人防护用品，包括大规模的从世界各地购买大量手套、护目镜和口罩。他表示，当全世界对病毒的危险性仲处于沉睡状态时，中共海关数据的一个统计数字会让每个美国人感到震惊。他们在2月底前的一个月间购买了22亿个口罩。他说，我们知道中国早在12月中旬就知道了病毒，我们是在5到6个星期之后才知道。他表示，如果这些统计数字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中共知道危险性而没有告诉其他国家知，并囤积各个市场中的医疗防护用品。我认为这个将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至少在这一切结束之后，我们需要就此进行讨论，因为这个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截至6号，纽约中共病毒的死亡人数攀升至3485例。处于疫情中心的纽约正设法处理大量中共病毒死亡者的遗体。冷藏货车停在纽约各大医院门外，殡葬人员随处可见，亦都不时传出在公园举办临时葬礼的交谈。 多名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殡葬人员表示，纽约州染疫身亡人数一日超过500人，他们正苦恼要怎样处理这些死者的遗体。这个月3月到4号间，当局通报州内新增630起宗死亡病例，创下单日最高纪录。经营纽约市内5间殡仪馆的马莫预估，他的殡仪馆目前处理的遗体比平常多出3倍，葬礼将持续进行至下个月。纽约州州长库莫礼拜一宣布，由于纽约州可能仲在疫情高峰期，扩大实施居家令措施到这个月29号，并表示现在仲不是终止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候。在美联储宣布支持政府资深保护贷款计划，协助提供受中共病毒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融资计划后，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感到欣慰。川普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最近美联储的表现真是好好。他说，截至今日为止，数以万计中小企业申请超过400亿美元纾困。他说，这笔资金将保住近200万个饭碗。但川普总统并未讲明黑金已对企业发放几多款项。美联储表示，银行根据4月3号上路的薪资保护贷款计划借贷给中小企业，美联储基本会买下债权，让放贷银行得以有现金在手，可作出其他放款。薪资保护贷款计划透过民营放款单位提供3500亿美元的政府担保融资，如果企业将大部分贷款都用于支付员工薪水，即可免除偿还义务。随着新加坡中共病毒病例飙升，大部分工作场所为防堵疫情而关闭，通常熙来攘往的商业区7号几乎空无一人。目前新加坡开始实施严厉的采检和追踪接触者等措施，但近日却看到新增案例飙升。根据6号通报，新加坡新增66例确诊，累计确诊病例达1375例，其中包括6人不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敦促新加坡人留在家中，并遵循现有的措施，尽己所能支持医疗专业人员。由于公共场所关闭，平日人声鼎沸的商业区一个大型广场现在人潮稀落。在保险中介业工作的李小姐告诉法新社知，就好像死城一样，大家都好怕，都躲在家，人潮都消失了。此外，新加坡的学校将从8号起开始停课，其他还有更严厉的措施将持续实施一个月。美国航舰罗斯福号爆发中共病毒疫情，舰长向外求援后遭到解职。在海军代理部长礼拜一嘲讽前舰长克鲁齐后，川普总统表示他愿意介入调停以解决问题。路透社报道，海军代理部长莫德里礼拜一向罗斯福号航舰舰上官兵发表令人意外的谈话，并捍卫他以泄密为由解雇舰长克鲁齐上校的决定，但却使用了一些似是私下谈话才会用的刺耳字眼。川普总统礼拜一在白宫记者会上讲，或者他能解决这场海军内部的风波。他讲，我们有两个好叻的人正在发生争执，我好擅长调解这类纷争，所以我会详细检视，我有能力迅速摆平风波。川普表示，克鲁齐舰长发出信件是个错误，这样会显露弱点，对舰上官兵和家属不公平，但他亦表示他无意去摧毁一个人的生活，并说已经看过克鲁齐的海军之力，他觉得克鲁齐是个杰出的人。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首次分析感染中共病毒的年幼人口，发现美国境内达两成染疫的孩童需要住院，明显低于三分之一需要入院的成人。CDC 分析发现，感染中共病毒的孩童比较不会出现症状，但可能会有轻微的不适。研究人员在美国疾管中心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周报中写到，虽然18岁以下的孩童占美国总人口的 22%， 他们只是占境内确诊数例的 1.7%。 分析发现，高达 2% 的感染孩童必须住入加护病房，而1岁以下的婴儿最有可能入院。 孩童必须住院的比率低于65岁以下成人，这些成人有高达三分之一需要住院，其中 4.5% 需要重症照护。美国疾管中心的研究人员强调，这项发现仍基于不完整数据，大多数案例缺乏疾病症状、严重程度或病患本身罹患的疾病等资讯。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被指囤积医疗物资，川普政府或采取法律行动。3M 将每个月提供川普政府5500万个 N95 口罩。中共全仗沉越南船，美国呼吁勿趁疫情扩张南海势力。记者问中共想同美国合作抗疫，川普冇回应。违反社交距离疏散令，纽约将罚款提高至$1000。土耳其中共病毒破30000例，新增确诊连四日创新高。中共病毒疫情肆虐，默克尔话欧盟历史性挑战。白宫协调员建议缩减购物次数，一家庭派一人去采购。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据《纽约邮报》礼拜一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称，中共禁止在中国生产医疗设备的美国公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出口产品。川普的高级法律顾问艾利斯礼拜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对中共采取法律行动，包括好似欧洲人权法庭提出申诉，或通过联合国应对。报道称，美国主要口罩生产商 3M 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的高管告诉美国官员，中共政府从一月开始禁止这两家公司在华生产的 N95 口罩和手套等其他用品出口。这名官员表示，中共向制造商支付了标准批发价，但禁止他们出口任何关键产品。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礼拜一指出，在中共病毒爆发初期，中共曾试图在口罩和手套等个人防护装备方面垄断世界市场。礼拜一，川普总统宣布和 3M 公司达成协议，在未来几个月内每月向美国输送额外的5500万枚 N95 口罩，主要供应给美国医护人员。根据该协议， 3M 将在未来三个月内每月从其海外工厂向美国再运送5500万枚口罩，这个将有助于减缓医务人员个人防护设备的短缺问题。绝大多数口罩将来自 3M 的中国工厂。川普礼拜一在白宫新闻会上说，他当日和 3M 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罗曼进行了交谈，感谢他达成协议。川普说，和 3M 纠纷获得愉快结局，现在我们为和 3M 达成协议感到非常自豪。据国会三报报道，一位美国官员说，川普援引国防生产法后，该公司高管的态度彻底改变。这位官员说，这个是一种新的关系，他们意识到我们不是在随便说的。针对中共海警船近日在南海撞沉越南渔船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欧塔加斯礼拜一发布声明表示，美方严正关切中共海警船在南海撞沉越南渔船的事件。他指出，中共长期在南海坚持非法海权主张，损害东南亚邻国利益，今次事件只是中共一系列相关行径中的最新一起。哥塔加斯呼吁中共应持续专心支持国际抗疫努力，并停止趁他国因抗疫分心或因疫情变得脆弱时，在南海扩张其非法主张。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礼拜一发推文指出，中共海警船在南海撞沉越南渔船的事件，只是由一起中共利用大流行疾病作掩护，推进其军事目标的行为。博尔顿强调，中共的好战行径和扩张主义企图对所有国家都造成威胁，现在重心应在大流行疾病上，而非战争。在礼拜一的白宫新闻会上，一名香港凤凰台记者一直追问有关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五号推文呼吁中美合作抗疫的事，川普总统没有回应，只是提美中贸易协议。该香港记者再追问，川普仍没有回答，并问他所属的媒体公司以及他的媒体公司是否受中共控制。 该记者回答凤凰卫视属于私人公司后，川普话：好，几个月后我会话俾你知一个好好嘅答案。我想睇下中共喺度做乜嘢，因为而家系佢哋帮助我哋嘅时候啦，希望佢哋能为我哋提供帮助。如果佢哋唔咁样做，咁样亦都冇关系。接下来川普谈到美中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以极大的诚意和精神签署的。川普说在他之前的几届美国政府都任由中共占美国的便宜，他会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华府智库自由之家中国问题专家库克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中共央视持有凤凰卫视 10% 的股份，凤凰卫视不会偏离北京设置的官方宣传主题报道。纽约州州长库莫礼拜一说，他希望当地执法部门对保持社交距离更加积极地执法，违反社交距离疏散令的罚款将从500美元提高到1000美元。根据新闻发布会上显示的新预测，纽约可能处于中共病毒的最高峰，一些初始模型预测单中共病毒患者就需要多达11万张病床，而另一种模型就建议需要55000张病床，两种早期模型都显示在4月底将出现峰值。库莫敦促纽约民众持续遵守社交距离规定，并出示曼哈顿联合广场等地上周末人气旺盛的照片。他表示在家隔离好耐的民众趁好天气外出，在医务人员忙住拯救人命之际将保持社交距离当耳边风，令人完全无法接受。库莫说，这个不关乎你的生命，而是你无权让人冒着生命危险。土耳其卫生部礼拜一晚上在网站上公布的疫情通报显示，累计确诊数已突破3万例，累计死亡人数达649例，新增病例数已持续4日创新高。卫生部长克泽在推特账号发文指出，单日检测数很快就会达到3万例，康复病例比例持续上升，感染率低，病毒靠接触传播，我们不要给这个病毒机会，我们留在家中。卫生部冠状病毒科学咨询委员会委员切尼克话俾晨报知，目前正是土耳其中共病毒疫情关键的几个礼拜，但民众生活好可能在穆斯林斋戒月结束之前恢复正常。今年斋戒月自4月下旬起至5月下旬。切尼克评估境内感染中共病毒的趋势可能将在4月第三个礼拜达到峰值，然后开始趋缓。他强调，民众对防疫措施的配合度越高，就可以越早恢复正常生活。总统埃尔多安礼拜一晚上表示，政府将对20至65岁公民免费提供口罩，每人每个礼拜5个，而且境内禁止售卖口罩。德国总理默克尔礼拜一表示，中共病毒将是欧洲欧盟史上最大的挑战，会员国必须团结才能够走出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且更加强大。默克尔在记者会上说，依我所见，欧盟正面临着创建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他说，眼前的重大卫生挑战影响所有会员国，尽管程度不一，冲击度是对称的。默克尔强调，假如欧盟对最缺乏成员国所展现的声援不足，德国亦将被削弱。他说，将是时候展现我们已经准备好捍卫强化我们的欧洲。默克尔表示，德国自3月22号起实施的行动和商业活动限制令将起码延长至4月19号。现在谈解除封锁仲言之过早。白宫抗疫工作小组协调员白克斯说，尽管他10个月大的外孙上个周末发烧105华氏度，但是因为这场疫情的关系他没有去探望。白克斯6号在白宫简报会上敦促在高危地区的人们尽可能留在家。白克斯说，我是医生，但是我没有去看外孙。他对站在附近的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说，我没去，因为你们两个，我的意思是不能够让国家领导人承担这样的风险。他没有建议在高风险地区的人不要去杂货店，但是他建议可以减少购物行程，并且每个家庭只派一名成员去采购。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全球新冠肺炎的确诊数字高于134万人，而香港亦将近千宗，全球经济市道惨淡。在香港，不少行业亦都应对防疫措施需要停业。社工民最新调查显示，有70%人在疫情下收入跌至50%以上。季三月失业率升至 3.7%。 在疫情下，多国领袖和官员都带头减薪，与民共度难关。例如经常被用作与香港比较的新加坡，其总理李显龙在全球领导人薪金居榜首，有约1255万港元。不过其政府在2月底已经宣布总统和其内阁官员减薪1个月，其后再在发表追加预算案声明时再提高减薪幅度。总统、国会议长以及副议长将减薪3个月，而马来西亚、南韩、菲律宾及土耳其等亦都有相关减薪措施。不过在全球领导人薪金排第二的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继续加薪，她在2020年至2021年度的薪金预算开支约为521万，比去年增加12万，平均每月加薪1万，作为历届民望最低而且全球亦都是数一数二低的林郑月娥，被狠批疫情下未有减薪与民共度难关，相反更加薪。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星期一就批评本年度绝非加薪的时机，现在林郑月娥加薪是方天下之大谬，认为她应该减薪30%共度时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会前见记者，说对加薪问题持开放态度，强调薪酬是按机制、按年、按通胀作定期调整，而且有关调整是由去年7月1号起计算，并直指立法会议员亦都由去年10月1号起按通胀调整薪金。他强调这个只是将周年拨款列入预算案，但是对于会不会参照外国官员那带头减薪或者动薪，他就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现在首要任务是防疫抗疫，如果需要他本人和问责团队实施什么举措达至有关目的，他非常乐意去做。
往后是怎样做呢？我早前当我们说管治团队要展示与民同心抗疫，我们都是主动地捐了1个月的薪酬给公益金，其后他们就将它分配了给一些没有受政府资助的几十个机构。我们是会审慎再想与民即同心抗疫和共度时间应该采取的行动。
同新加坡比较之下，林郑月娥因为未有减薪反而被指逆市加薪，已经差过新加坡。可能有人会说新加坡长期奉行高薪养廉的制度，薪金可谓更高，但其实他们在生活上并没有特殊优待，例如自己的日常开销好像住屋、医疗等都需要用自己的人工支付。相对下，香港高官薪金高是否又做到高薪养廉呢？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邱志勤星期二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香港公务员薪酬在自由市场来讲都是相对较高，随着问责制下更加是推高其工资水平、待遇等。不过邱志勤仲说，现在特首和官员等不是以直接选举产生，认受性备受质疑，民望又低，而且公职是服务社会，难以同私人市场挂钩，而且特首大多开支都是实报实销，并在缺乏民主制度下，高薪养廉不能够成立。
那你是不是高薪养廉本身这个都在香港来讲都不成立了？你许仕仁都坐监了，这个所谓高薪养廉在香港是一个缺乏问责、缺乏民主制度的时候，那你这个讲法是不是成立呢？还有你减了一些的话，你都未必是不是令到官员是迫使他们要用他们的权力去赚取他的生活嘛。这个香港本身那个他们本身的工资已经是很高的。
对于林郑月娥说她和高官都主动捐了1个月的薪酬给公益金，邱志勤就质疑随着加薪所捐出的款项可能都已经对冲，而且社会目前有很多人其实都是放无薪假，官员象征式的捐款难以被市民认为是共度难艰。
以他们的工资水平，你完全是比不到社会觉得他有一个大，他们是同个整个香港社会一起是去承担或面对那个经济困难的一种感觉。特别香港本身的官员民望低的时候，其实他们如果希望在这方面做多些事，应该要比其他国家或地方的政府官员 更前咯，即係我而家佢哋就係人哋做咗乜佢就跟，咁就係做跟得嚟，仲要即係跟得唔足添嘅，咁呢個效果係好有限咯。你如果要做嘅就更加大膽啲，唔好吝惜呢啲嘅人工，因為佢本身嘅工資係好高。
除咗特首加薪，政務司司長張建中、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同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都加約100,000元人工，年薪大約4,630,000。13个政策局局长亦都如是加100,000元人工，各人年薪比美国总统特朗普仲要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海欣报。
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七名警察执勤的时候，涉在金钟天马公园将公民党前成员兼社工曾建超抬到暗角围殴，在2017年被裁定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成，各被判监两年，七人其后就定罪同刑期上诉，上诉庭裁定其中两人上诉得席，其余五人的定罪上诉遭驳回。五名上诉人星期二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聆讯由中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常任法官李义同张举能审理。上诉方代表资深大律师郭兆铭指，在刑事审讯中，辩方一定有权测试控方所依赖的证供是否可靠，但在原审的时候，拍摄用作呈堂新闻片段的摄影师没有出庭作证，形容案中有最好的证据但没有交出。他又质疑呈堂影片缺乏连续性，当中有几十秒的空档，未知是否做过手脚。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指，如果上诉方认为有最好的证据，对公平审讯十分关键，原审的时候应该提出。原审法官已经听取很多证供，决定有关影片是否可以呈堂并作出裁决，上诉方不应该断章取义。另一代表上诉方的资深大律师蔡维邦就表示，部分片段由公开渠道找到，任何人都可以上载，只有虚拟片段仿真度高，如果以有人相信作为标准就可以呈堂，就会好危险。中院常任法官李义认为，原审法官决定影片是否可以呈堂的时候，有考虑所有证供，先裁定证据表面上真确并接纳呈堂，上诉方的讲法不公道。三位法官最后一致驳回上诉申请，以名五人终极败诉，稍后颁布书面判词。五名上诉人中，只有时任总督察黄祖成到庭应讯，他离开法院的时候，大批记者追问是否坚持自己没错，有没有后悔，会不会向曾建超道歉等，他一概未有回答。其余上诉人包括时任高级督察刘卓毅、时任警长白荣斌、时任警员关家豪和陈少丹。五名上诉人去年向高等法院提出定罪上诉被驳回，但获准减刑，由两年扣减至15至18个月，他们早前已经服刑完毕。七警案当事人曾建超星期二接受本台访问，他不认为判决对警部有阻吓力。
现在2020年已经是讲六年的时间，迟来的公义就已经不是公义。你看到漫长的司法即是诉讼程序呢，其实就算证据确凿都好，你由七个警察去到有两个警察呢，其实是完全即是无罪释放就得甩的。而且納稅人仲要賠埋錢，即係俾佢哋再俾佢哋復職。我諗如果呢個判決喺六年前係能夠即係公正咁樣展開，或者即係早有判決咧，唔會香港而家法治同埋即係警暴或者警察濫用暴力嗰個情況唔會淪陷到而家好似今時今日咁。我睇唔到完全香港係唔係進步緊，察濫用暴力呢個問題都我睇唔到希望。
民权观察发言人黄浩然对本台指，相比2014年占领运动至今，警暴问题已经达到另一个层次。在过去大半年的反送中运动，警员使用过分武力但未受到制裁，有罪不罚的情况不断发生。
我们现在很担心的就是那一种有罪不罚的情况，即使警务人员他是违法，他是使用了一个非法的武力都好，警队为警队管理层，佢可能为咗士气，或者政府佢哋为咗即系警队嘅士气咧，而拒绝系作出跟进。当即系七警围殴一个即系被捕嘅示威者呢、这个事件系曝光之后咧，警方当时都虽然系唔系即时 調查，跟住係作出一個檢控嘅決定。但係今時今日，我哋依然即係見到有好多嘅事件，甚至係比七警呢一個嘅事件咧係更加嚴重。但我哋都見唔到警方去有採取任何嘅行動咯。
黃浩然指，警方現時嘅問責制度完全失效。促请高层同官员唔好再包庇，必须严肃跟进警员滥权，否则会继续影响警队公信力。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小峰报道。
广东省卫健委公布，因应新冠肺炎新增多宗确诊个案，上调广州市越秀区、白云区以及深圳市宝安区同埋揭阳市未来县由低风险上调至中风险，其他地区就维持喺低风险。广州市居民黄先生星期二对本台表示，当局对广州部分地区由低风险上调至中风险级别之后，其中越秀区扩矿泉街瑶台片区更传出封村的消息，而其他地区就几乎已经全面复工。由于他担心感染病毒，现在亦尽量留在屋企，不敢外出。
这小区封闭啊，封闭即是话瑶台那边就封闭了，只准出唔俾入啊。担心肯定担心噶，而家咁多无症状嘅，信息唔透明，你就冇办法知道实际情况啊嘛。整个广州都是啦，唔流都密咗好多啦。而家复工复嘢，但系我哋知道一直都好小心，反而就系好多人麻痹咗。估计好多人都冇戴口罩，或者咧村镇啊、饭店啊，成嗰啲就冇咁小心啦。
本台致电广州市卫健委了解有关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当局已经对调高风险的地区加强控制出入社区的人士。对于越秀区矿泉街瑶台片区传出封村的消息，他就表示没有这个情况，强调只是对提升风险级别的地区加强管控。又指根据当局所发的公告指，瑶台片区人和车辆都能够正常进出。
家咧就系要加强个人嘅防护啦。市民出入嘅话，一定要戴口罩。仲有境外人员嘅话，进入社区呢边嘅话会比较严格，同埋社区呢边登记嘅话都会比较严格，加强呢个管控。唔存在封村呢件事嘅。
广东省政府早前公布，广东近日新增七宗境外输入病例，其中四位都常住越秀区矿泉街辖区。据了解，矿泉街邻近广州火车站、省汽车站，位于广州城中心区。这个地方流动人口多，以非洲国家人士比较多，居住地相对集中。另外，湖北省武汉市星期三午夜解封，当局强调不代表防控措施和疫情警报解除，并呼吁不需要离开武汉和不需要复工的市民不要外出。武汉解封之后，江汉桥和长江大桥恢复单双号通行，即会撤除75个管控地点，解除离开武汉通道管控，将累计恢复316条小巴路线，的士和渡轮等亦逐步恢复正常服务，乘客需出示绿色健康码，交通工具上会有管理人员提醒乘客戴口罩、量体温等。预计星期三全市驾驶车辆达180万架，而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星期三开始亦恢复内地客运航班，但是规定旅客需出示绿色健康码和量体温，要求民众在过安检嗰阵短暂除低口罩，配合安检人员核实身份。另规定旅客若果在14日内曾经到境外旅游或者居住，必须主动向防疫人员申报。对于中国复工和武汉解封后会不会出现疫情死灰复燃的情况，香港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呼吁大陆民众和政府不能够松懈，仍要加强防疫意识。又指疫情仍然会出现大规模爆发的情况。
咁因为你一解封之后呢，咁啲人会正常返工啦、返學啦，咁啲人群聚集咗喺啲公共交通啊、地铁啊、餐厅啊， 会唔会引起一个第二波嘅爆发呢？呢、这个就要观察嘅。冇病征嗰啲个案都可以感染到其他人嘅。咁所以大家都系要小心观察，睇下有冇出现第二波呢个情况。如果佢可以好快咁控制到，将嗰啲发病嘅人尽快收入医院，咁另外就所有嗰啲紧密接触者咧都做一个强制嘅检疫隔离咧，防止嗰个疫症再喺社区爆发咧，咁都唔担心嘅。
许树昌表示，只要市民外出戴口罩、勤洗手、减少到人多挤迫嘅地方，咁样就可以避免感染病毒。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乐涛报道。
继续落嚟嘅系今日评论。
当前疫情势之下，将武汉病毒称之为中共病毒，虽然比中国病毒更加政治正确，但我相信国际社会有更加多的人选择中国病毒而不是中共病毒。其实这两种讲法都有深意，中共病毒强调中共政权对此次的瘟疫全球大流行罪责难逃，而中国病毒就更加强调中国政治文化的腐蚀性和毒害性。两者并不矛盾，贯通起来解读就更为深刻。事实上，早在几年之前，何鹏就提出了中国病毒的讲法，对中共政权主导的中国崛起将会祸害全球发出了警告。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之下，命运将会如何呢？这个是百几年来中国精英一直思考的问题。1924年郑孝胥在协助溥仪逃离紫禁城的时候感叹地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这个预言令到我最感到震撼的是，当时的中共都还是未形成气候。当然多年来，我亦都好似嗰个人咁样，冇办法想象共产亡于共管嘅情景。而呢一次中国病毒同埋中共病毒喺全球大流行，似乎令到呢一种想象成为可能。郑孝胥嘅一个基本判断就系中国政治文化喺西方文明嘅挑战之下无力自救。回头睇翻历史，我接受郑孝胥嘅呢一个基本判断，但亦都认识到，几乎所有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都要借助西方文明的力量才可能完成，而且都要经历了痛苦的文化更新。在这一层的意义上面，郑孝胥的预言并无特别意义，但他认为中国将会走上共产邪路，并且造成自己没办法收拾的灾难局面，以致非国际共管不可。现在看来，他的这个预言隐含住了两个相当有远见的判断。一个是主张政治大一统的中国精英易受共产乌托邦的诱惑，二就是政治大一统一旦和共产乌托邦相结合，就将会带来全球性的灾难。郑孝胥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洞察力呢？我回答不到这个问题，但认为这个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中国和世界又面临新的大变局，中国如何选择，有没有能力去避免灾难性的选择呢？又成为了问题了。今日中国和世界的格局虽然和百几年前大不相同，但政治大一统的理念依然支配着很多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判断，依然在诱导中国做出灾难性的选择的一大文化因素。如果说引狼入室来到去争个人权位，最终断送了地方自治，而为苏俄扶植的中共创造了上台机会，是这样的话，今日借统一为名来到去毁掉台湾的民主和香港的自治，就是习近平维护中共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基本国策。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滋生在中国官场文化里面，也都是这一次武汉疫情失控的最直接原因。是这样的话，这一次中共病毒带来的全球大灾难，有没有可能阻止习近平成就统一大业的野心？或者好像有些人所认为的这样，反而更加促使他下决心搞所谓的武统，以致不惜与美国开战呢？ 我的判断是，这一次中国病毒对阻止习近平以及很多迷恋大一统的中国人实现武统台湾的梦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不单止是因为中国爆发的疫情为世界带来太多的无妄之灾，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人在这一场全球大灾难里面的种种言行，令到太多人看到了大一统心结支配之下中国对世界秩序潜在的巨大危险。这一种共同的体验和观察虽然不会直接导致所谓的国际共管，但就确实能够为国际社会对中国采取过去不能够想象的集体行动提供正当性的基础。这个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豪。
武汉肺炎的疫情下，有部分香港人因为美洲的疫情急剧恶化，滞留在南美洲的秘鲁，引发应否救援以及如何救援的争议。但是更荒谬的就是，当英国政府早就派出包机接载英国国民，包括持有 BNO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在早已抵达伦敦以至回到香港之后，中共的外宣大公报《环球时报》竟敢颠倒是非黑白，指鹿为马抹黑，只有八个持有 BNO 护照的人属英国大使馆而不理他们，再以标题声称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不得，然后一大堆亲共五毛小粉红就不断在网上以假新闻洗版，再次显示了中共无耻邪恶的本质。早在3月30号星期一，英国驻秘鲁的首都利马大使馆就已经联络国民以及在 Facebook 贴出公告，安排了两班英航的班机接载英国国民和居民去伦敦。香港立法会议员谭文豪亦居中协助，帮助部分持有英国 BNO 护照的香港人呢赶到利马机场赶坐英国包机。而当时香港特区政府一如在北非的摩洛哥咁呢，当英国政府包机完成之后呢，特区政府仍然是完全未有安排。在3月31号晚即星期二呢，香港苹果日报就成功访问了四个脱险由利马抵达伦敦的香港人，指当地仍然有80几个香港人受困于秘鲁之后呢，同一晚香港特区政府先至决定派包机，安排在4月4号香港时间凌晨先至启程接载持香港特区护照的香港人由利马经伦敦停留再转飞返香港。相对于比英国包机只需要比2400元港纸的费用，加上英国至香港的国泰航班当日都只售5600元港纸左右，香港特区政府派出的包机价钱高达30000元港元，亦即是接近英国包机费用的三倍以上。原本大家都认为，哎呀，灾难当前的救援有快有慢有平有贵，其实就不应该计较那么多的。但是中共近年恶劣的行为呢，就是不断将中国护照以及中国救援吹到天上有地下无。例如早前战狼电影不断吹嘘中国护照可以救命，2016年的纽西兰南岛地震就创造出啊中国人先走了外国人羡慕的假新闻。2018年大阪风灾就将日本政府提供的旅游巴讲成是中国专车，以谣言欺骗台湾内斗，最后造成台湾驻日的外交官含冤自杀。早前钻石公主号邮轮呢，再将短短15分钟车程的香港旅游巴写上简体字走渣门回家，又变成吹嘘中国伟大的丧事作喜事办的恶劣作风。因此今次好多香港人都在这里嘲笑说好的战狼呢，结果中国外宣又再刷新了最无耻的新纪录，亦即是将中国输给英国包机四日费用贵三倍的事情呢讲成是英国不得了。真相是连香港零一都出了专访，说有位持 BNO 的黄先生更加在4月1号下午已经乘了英国专机由英国伦敦再转机回香港，又何来 BNO 不得的假新闻呢？英国的利马使馆不单只是3月31号提供了两班包机，甚至在4月3号贴出公告，指10日内 就甚至有第三班嘅包机去接载英国国民。喺公告甚至直指系比香港包机更加平嘅，要同英国比，中国系完败。之但系失败者嘅做法就系作假新闻，将失败写成系人哋嘅失败，甚至见到五毛继续将呢啲假新闻咧不断咁喺 Facebook 度张贴。呢、这个就系中共弄虚作假嘅卑鄙作风。中共搞出武汉肺炎之后咧，不但冇一丝嘅反省自己国家做咗啲乜嘢嘢，仲喺度天天继续抹黑人哋嘅国家，继续用假新闻欺骗全世界。事实一再说明，包容中共咧就等于危害全地球。我系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呢个节目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宇》下。四、破坏自然。神不只是造就了人类，亦为人类安排了生存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在中土神州，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及其通天的内涵亦体现在自然环境中。这个正是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名山大河中其实都有山神、河神维系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国作为神选定的中心之国，其山川河流对整个地球生态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中国文化中，地理风水的影响和作用实际上超越肉眼可见的空间。从高层次上看，在全球水循环体系中，中心之国亦是全球淡水水脉的发源地。这里的淡水污染会波及全世界的水源，因此中国环境的破坏可能造成世界范围的生态走向崩溃。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邪灵处心积虑必欲毁坏中国的自然环境。中原王朝的历代圣王明君都定时祭祀天神及山川江河之神，谦恭感恩，正常享用自然环境所赐予人类的生活所需。数千年来，信天敬神的中华子民一直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而共产邪灵夺取政权之后，同样是利用暴力加欺骗，劫持世人不信天人合一的理念，破坏神赐予的自然环境，鼓励人们战天斗地，发挥人性中恶的一面，为了赚钱肆虐破坏自然环境，使人变得狂妄自大，全无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古人需要柴禾建造房舍，采伐森林时总要保护尚未成材之树，绝不乱伐。中共建政后则普遍采用毁灭式破坏性的采伐手段，为眼前利益不顾后果的毁坏森林资源。例如长白山地区砍伐森林时，不成材的照样砍倒，即使是只有一寸粗的细树亦不能够幸免，被斩倒用作扫把柄。好多地区整片整片的森林被剃头一样毁掉，植被消亡，水土流失，其结果当然是各种灾害接踵而来，或若天晴。而中共培养出来的无神论者对此自然不会承认。宇宙、地球、人类整个环境是循环的，人在生命轮回中，当道德高尚时没多少业力，轮回转生后对自然环境亦没多少坏的影响。但当人们业力积攒越来越多的时候，亦终会将业力带到生存环境中，影响周围的一切，沙漠化就是恶果之一。中共建政以来，人们道德迅速下滑，业力剧增，无道的挥霍浪费自然资源，毁坏自然环境。中国大好河山苍夷满目，沙漠面积急剧增大， 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每年有1560平方公里嘅土地被沙漠吞噬。70年代至80年代扩大为2100平方公里，90年代达到2460平方公里，到21世纪已经超过3000平方公里。内蒙古历史上曾经有五大草原让世人称道，如今有三个已经基本消失。乌兰察布草原、科尔森草原和鄂尔多斯草原三大草原的大面积退化沙化只用了20年。河北怀来县人称天漠的飞来沙漠现在离北京仅70公里。北京或许就将是下一个消失在沙漠中的楼兰古城。中共任意乱砍滥伐，倒河填海，与天斗与地斗，已然破坏了神为人生存所创造的环境。各种灾害越来越多，江河泛滥，阴霾毒人，沙尘滚滚，干旱断水，工业污染，地脉水脉被断，极端气候频繁出现，屡创纪录，更有诸多可怕奇怪的疾病夺走世人生命，真可谓触目惊心。五、毁灭文化。从暴力杀戮精英阶层、暴力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物质环境，到暴力毁灭人之所以为人之传统文化，都是共产邪灵有计划、有步骤的毁灭人类的安排。一、毁物质载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的邪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破坏殆尽。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单止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亦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盛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北京城建于大元朝，元世祖忽必烈让丞相刘秉忠按天公布局，取乾坤之象建成。整个北京城渗透住儒、道、佛之思想与文化，大都城门和大殿名称多出自于周易乾坤之象，庙宇、寺院、殿堂皆按天象安排所建。北京有名的四合院、大院、兔小院，不单止别致，还有乾坤结构与于其中，有些正房掩如庙堂。曲径通幽是对北京小巷最好的描述，通过幽径进入四合院后，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如此精心打造的人间建筑瑰宝，将人们心中对神佛和上天的信仰、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与周围环境建筑融为一体，实为绝世之作。但是绝大多数的四合院都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及其后的所谓开发建设中毁掉。文化大革命之前，北京还有500余座古庙、殿堂、寺院，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之后几乎全毁。所有这些不只是毁坏了信徒们祷告、修炼的场所、古代天人合一的建筑，更将人们心中的正信、天人合一的传统正念一起毁掉。世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觉得与我无关，其实共产邪灵无孔不入，从肉体消灭到思想污染，再到破坏政教修炼环境场所，它斩断了中华文化道德信仰延绵几千年的传承。中国几千个城镇历史悠久，每个城镇都有城墙、庙宇、寺院、文化古迹处处皆是，挖地一尺睇到近代古迹，两尺、三尺、20尺，历代古迹数不胜数。宇宙中、人世间各种理论、信仰、文学、艺术形式、建筑、风俗等等，都有其人类空间的显现及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一个人读一本书、做一件事不算乜嘢，当千千万万个人都在读同一本书、做同一件事， 有同样所想，就会在另外空间形成巨大的物质墙，并支持表面空间这件事、这个形式、建筑、风俗等。如果没有这个背后的墙，这个空间的事物、建筑、形式等，亦就不会有多少能量。这个亦是为什么西方相信的13号星期五的组合不吉利，但其对东方社会则没什么影响，而东方的风水宝地、风俗等亦对西方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其背后的墙在另外社会中不够强大。古庙、老城、寺院、古迹等经过千百年及千万人的同一信仰、关注，有其背后强大的物质因素，特别是政教的殿堂，开光后有国者的加持，保佑一方生灵、民众。当这些器物、建筑被毁，其背后的墙以及高级生命亦无法继续存在，所以毁掉的不只是表面建筑、形式及其背后天人合一、加持人类空间正念、正信的正能量墙，还有国者离去而失掉的右户。同样道理，即使重建这些古迹建筑，亦不可能在短时间建立强大的正能量墙，请回高层国者加持、右户。近几年中共又大兴土木，重建寺庙、修复古迹，但为的是欺骗、赚钱、造假或装门面，那个结果只能是招来邪灵、烂鬼、负的能量墙占据这些地方，给世人反而带来无穷灾害。共产邪灵深知这些，所以他们要毁掉城市文化精英，乡村绅士阶层，败坏世人道德，同时毁掉寺庙、神传文化古迹、传统风俗、文学艺术形式、文物、字画、书籍、传统民居等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及精神之处。二、坏精神之处。老子留下的5000言道德经是道家修炼之经典，老子被奉为道家始祖，但文革中老子被批为虚伪，其道德经则被称为封建迷信。孔子周游列国，讲述仁义礼智信及中庸之道，修订先王治国理事、入世为人准则之六经，因此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文革中孔子被批，被称为孔老二，仁义礼智信中庸等被暴力斗争造反有理代替。1966年康生让北京造反派头头谭厚兰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率领红卫兵到曲阜做孔家店的反，大肆破坏、销毁古书，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近千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刨平孔子坟墓，挖开其他孔氏后代的坟墓，暴施批判数日后将其焚毁。这些已经不是简单毁坏典籍和文物的问题，因为这些典籍文物中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和传统价值，如果对传统文化有着丝毫的敬畏，这样的破坏都不会发生。这样的破坏如此暴烈、彻底，乃是中共已经将对传统文化的仇恨深深植入了红卫兵的心里面。中国古代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每个灭佛的皇帝或被人刺杀或暴病而亡，信神者都知道那个是灭佛的报应。后周世宗柴荣曾亲自拿起大斧头砍大悲子观音菩萨像的胸口，最后自己死于胸部疮口溃烂。那些在中共的煽动下毁佛毁道的年轻人，如果不能够忏悔赎罪，会有怎样悲惨的遭遇呢？在这场狂飙突进的破四旧中，不知道多少人做下了会落地狱的罪业，这个正是中共想要的结果。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